齐老师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手印不倒这个，然后就是那个这个不倒，就是角度是合着是跟身体呈上的45度，还是90度也算不倒吗？就是跟身体这个垂直那种的。
你可以，你要是那样倒，你可以垫个东西啊，
不是，
然后
我
垫
现
个
在
枕头啊什么，把那个手搁上，它就不倒了。
是不倒，就是呢，我垫的是一个，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打坐的小坐垫，小坐垫正好是平的，然后我往上一放，那个就是跟那个手臂就跟那个身体是垂直的90度那种的，然后
低了，
那
四
也
十
低
五
了，
度才对，四十五
还
度
是
才对
往上45度这方向是吧？
啊，
哦，那我再加高哈，
加高吧。
哎，好的，那行，那没问题了，谢谢齐老师啊。
师傅，泽峰师兄下面有一个问题，他问的是，手印的胳膊还可以垫东西吗？
哦，那个要是倒，当然你垫个东西可以了。要悬空的接手印也不倒是最好的了。那个实际上啊，是那个打坐的姿势不太好，它才会倒。要假如说姿势正确，不会倒的。但是我们呢，就不要求姿势，对于这个没有啥要求。所以说垫个东西吧，就这用垫，就是用垫个东西的方法也不去纠正那个姿势啊啥，也不去纠正了。所以是垫东西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垫东西就不倒，那不岂不是更好？
好，天津的郭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我说还能听到吗，李华师兄？
哎，可以啦，师兄。
哦，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大家好。
您好。
我请教齐老师一个问题，是那个，我们啊，就是邻居有一个是修那个净土的，他呀现在病得挺厉害的，我可以不可以把那个咱们祖师传的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消除一切业障病那个咒告诉他，请教一下齐老师可以吗？
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你说这种情况下算可以吧，你告诉他就告诉他，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啊。像这种情况可以告诉他是吧，齐老师？
你不刚才说了
啊，
像就你说这个情况算可以吧？
哦，那好那好。哎呀，我一直想告诉他，我就不敢告诉。我说今天请教齐老师，您说同意了，我就觉得我就可以给告诉他。好好好，谢谢您，齐老师。好好，谢谢齐老师啊。好，谢谢刘华师兄，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如果暂时现在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学习一会儿祖师的遗骸讲演录啊。下面是二主，对，讲如何了生死，对吧？前面讲苦乐两如染，是名了生死。什么是苦乐两无染？师兄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什么是苦乐两无染啊？是吧？苦乐两无染，是名了生死。苦亦即名其根。苦的根是什么？就是惑，是吧？迷惑。前面讲到了啊。苦亦即名其根，当可以言了生死矣。学佛人往往不明生死为何事，总以未死前尚是生，已死才叫死啊，并且死了再不来了，便是增了生死。如此说法，真是盲人说瞎话。看看是不是我们之前的认识是不是这样？连因果轮回的道理都不明白。要明白生死的理，先要明白是用什么东西来生死，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道理。明白了生与死，方才可以讲到了生死之法。 报身是肉身，本是生灭无常，虽有亦属暂有，毕竟幻化不实，故名曰空。如到变灭时，在凡夫视之，自然似死，是死。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是吧，肉身是报身啊，它是生灭无常的，虽然是暂有，毕竟是幻化不实，所以说是空。如果到了变灭时，就是到死，就是这个色身变化变坏了，变坏的时候，在凡夫看来那就是死亡，是非常恐惧的是吧。但是在慧眼看来，其实在这个肉身没有死之前早已是死了，未变灭时早已是变变灭灭，更谈不到奇怪。至于不生不灭之性永远存在，凡夫不能见，遂直为非有，以为没有。慧眼人了了见性，见其恒常不变，更谈不到生死，故云涅槃生死等空花。这样张师兄说哈，对，错，以前错误的以为解脱就是不来了。慧眼人了了见性，见其恒常不变，更谈不得生死，在这儿就叫涅槃生死等空花。因为这个时候就已经明白了，生死流转就是我们的幻心流转，幻心流转如轮，我们的幻心啊，这种流转就像车轮一样，在六道的尘海中忽上忽下，曰生死海。这是我们的幻心啊，在六道里轮回，在生死海里挣扎是吧，轮转不已，曰生死轮。此幻心作茧自缚，越缠越缚，曰生死缚。如梦之不醒，曰生死长夜。佛出世度人，佛出世度众，只度这幻心，使其由迷转觉，曰了生死。了者了解也，正于离也，也又了脱也，使其不照因受报，不照因受果，正于是也。此为人生唯一大事，故曰生死事大。看二主在这讲了生死啊，说这个了，说到了两个证，一个是证于理，一个是证于事。什么是证于理呢？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生死，了生死是什么？就是由迷转觉。把我们这颗幻心是吧，度，只度佛出世度众啊，只度这颗幻心，由迷转觉。我们了解了这个了生死，这个地方是正于理。那么什么是正于事呢？就是真正的正道，也就是正道明心见性吧，是不是？又了脱也，使其不造因受果，就不再造因受果，正于是。这是了生死啊，对，了生死这个了有两重解释，师兄们看看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此为人生唯一大事，我们人生唯一的大事就是这件，就是这个事，故曰生死事大。所以说师兄们修法，我们修法唯一的大事就是要证到这儿， 是不是？所以说世间其他的事还有哪件事能够跟他比？然则肉报身谈不到生死，看看我们这个肉报身还谈不到生死呢？为什么这么讲？后面还有法性长存也谈不到生死，只有幻心作怪，因迷而认妄为真，遂有能轮转生死。看看这个生死啊，说的是我们的幻心啊，是我们这个认假为真的这个心，是不是说的是这个？把这个幻心由迷转觉，这个就是了生死，是不是？这个地方又开始举例子了哈，二主又开始跟我们打比方了，就好像知道是空花，不去当真，就没有既无轮转，就没有生死，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不是造作出来的无生死，因为本性原来是无生死，原来就是本来就是没有生死的，但是凡夫不理解生死之理，圣人只好依幻说幻，假定一个生死。下根人不明生死，只是怕死，小根人求了生死，以为却有个生死可了，大根人执生死不在肉报身，只是幻心轮转，幻心才是生死。看，是大根人到这儿才知道幻心是生死啊。上上根人却认识心不可得，本来无生死，亦无有涅槃。为众生故啊，不偏于空，不废于有，要对之说了生死，使其自悟知生死是我的迷惑幻心，要了生死先了幻心，心知为幻，幻灭尽了。这个就是圆觉经里面说的，是不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个时候是真了生死的。那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生死是一个假名，那这个假名它又分为两段，是不是？第一曰分段生死。什么是分段生死？就是乃舍弃其分段而另转一生死者。比如人死，就人死之后要抛弃这个身，转为流羊，是吧？这不都是众生都是在六道里轮回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二柱就解释了，对吧？人死之后变为羊，那么他就抛弃了人的这一段分身，是不是？这个分段就变转身为羊了，这就是分段生死。羊流羊死了之后，这流羊之分段身又舍弃了，如是轮转曰分段生死。二曰变异生死，乃意境上之变异，这个就比较微细了，是吧？例如由凡夫至罗汉，复转为菩萨，乃属意转，非是行迁，即常寂不动地，就到了如如不动地啊，变异生死就了了。乃名圆照寂，湛寂方登佛地。圆照湛寂方登佛地， 张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师傅好，师兄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师傅，那个刚才这一块说的那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它跟那个换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不说都是这个生死是换心那个才有了换心才有了生死嘛，本无生死。那他这个
你说的不是换心吗？你还问换心？
那还属于换心里面。
那这不是你讲的不是关系啊，你还问关系。
哦，就是那我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它都是有，比如说是那个换心产生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换心产生的幻象，这样说更清楚。
哦，
换心产生的幻象不是实有。
哦，那师傅，那我这块我理解了，谢谢师傅。师兄我没问题了。
好，师兄们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往下。总之，分段身系随爱根而受生。所以说爱物之念已泯，就是到了师傅，这个地方我有点不太清晰，我想问您一下，是不是到了爱物到爱物之念已泯的时候，是不是就到八地呀？就是他那个心就不动了呀？
这样就不说这个，这个上面有那个意思吗？你看着
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我是突然看到这个地方了，我就想问。
这个地方没有这个，那就不考虑这个。
好。师傅，李师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他问：明心见性，如以明心，生灭不可得。如以明心，生灭不可得，如何见性？他这个
关于明心见性的问题，还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吧。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看一看那个吧。
这种收到了啊。师父一生无爱，师兄他没改名字，他说第三印打得艰难，座中手印老是散，脸上又散，反复多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靠你的坚持力，这个靠你的坚持力，发现这手印变形了散了马上接好。
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有点作意啊？他是担心他这个手印散，所以他就老在这个地方，他就这样。其实手印结好之后开始专心持咒，按理说这个手印应该是越结越紧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啊？
当然你说的有道理，李华。
好，张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老师好。
你好。
老师是这样的，我这两天因为可能是感冒的原因吧，那个连了三天这个坐打的都不是很好，那个是可能是出汗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手指老是往下滑，它自己滑下来了。我一看，你怎么感觉手印不对了吗？后来发现手印就散下来，我把它接上，它一会儿又慢慢的散下来。不知道是手上有汗还是怎么回事。
刚才的问题跟你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么说啊。这个靠你的坚持力，这是一句话，再一个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别发现了不纠正，这就把话说完了。
我就是刚才那个医生问，就是我刚才是我问的。
哦，那还是你问的啊？
还是
那么
问的？
仍然那么回答。
对，这个就昨天特别，就是特别频繁，不停的那个就是它掉，不停的掉，然后身上那个气在身上到处乱窜，窜的浑身痛，那个在这个腹腔包括头上面到处转。
你这个你不是刚才说你身体有病吗？你这个有病你看了吗？
我这吃药。
啊，那这是不是看了医生了，有药，那好吧，那就不说你这个病的事了，其他的那一些你就可以不管了。有病是要看病的、
啊、
别的就不用理睬了。
嗯。他这个就是在生病当中这个打坐是被影响的。
那你要是不坚持不就断坐了，生病当中也能打坐。
对对，我就是想不想断坐我就坚持在打。但是因为生病期间那个打的感觉不是很好，特别就是昨天晚上这一坐打的我。
你能坚持下来不就很好了吗？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啊。
哦，阿弥陀佛。感恩老师，我知道了，我一直在坚持。就老是闪，我说老怎么老闪老闪，就手上去就
我不能保持那个闪，你不能保持让它任意闪。
嗯
发现把散了就纠正，发现散了就纠正。
哦，好的，我知道了，感恩老师。老师，我没有问题了。老师再见。
哦，再见，再见，好。
嗯。
蔡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
哎，您好。
啊，那个，我想问一个。就是那个冤经经上的那个冤觉经上有一句话是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亦无了之，不变真实。我想这句话我想。
四句居业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亦无了之，不变真实。
啊，这
四
句话。
这是
那四句。哦哦想请老师给解释解释。
这四句啊，这个
四句四句啊。
关于这方面开始太多了，开始这四句、啊、这资料太多了，你没注意过可能。
啊啊，是是，可能我是看书比较少，有点。我听老师有时候听课的时候听了，有时候不太理解的，我说想问一下。
怎么了？你说这个陶老师，你讲怎么了？
不是我说请老师给解释解释这四句话。
解释解释。这怎么个说吧，这就是。你先说，然后咱们讨论讨论吧，这样好不好，这好讲。
即一切时就是。就是每时每刻不能起妄念，是不是这个？
对呀、啊，不起妄念，不这当然不。
一就是一诸妄念，一不消灭妄念，不消灭就是啊、就是妄念，所以它起，但是不住着，是不是意思？
哦，是的。
后边那个住妄念境不加了之。嗯，这个是咋说？就是咋说这句话？这就说是不是？就是咋哈？这是什么说？属于是那个妄念，不加了之，就是也是是不是也是佛性的？说
对啊，你说的好啊，你到底说到佛性上了，
是不是佛性里显现，是吧？
当然是了。
一无了之，不见真实，实际是佛性的佛性。对，那就是后边是坚信也不可得，是吧？那意思
是
吧？啊啊啊啊！好，那谢谢老师。我不知道是、
所以说你能知道的并不是不知道、所以我叫你先说了，就是这回事
啊。好，谢谢老师了，非常感谢老师。
你看看前两句，居一切是不起妄念，一念不生，对不对？与诸妄心亦不熄灭，寥寥分明，你看是不是？
啊，
是不是？不是板明板的，是这是。
但是老师一说的比较透彻，我说出来吧比较含糊点，不是？嗯嗯。一念不生，后两句寥寥分明啊，真。
第三句你说了是佛性见性是，
嗯，
第四句是见性也不可得。
啊，好好，感恩老师。
段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好。
您好。
我现在就是。修心中心法大概有200多座，就是在有的时候坐上去过一会儿就觉得有腰开始是伸直的，然后觉得有点累，我就弯下去过一会儿就不知道了什么了，一会儿好像又醒了，然后我又撑直腰杆，然后一会儿又弯下去，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最后会自动的撑着腰杆，然后一直打坐打到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一直把腰杆撑直，不弯下去啊？
要过就轻松自然就好，不要过于紧张，好不好？你别管他这个什么弯直啥，你都不懂啥是弯啥是直，多好！你心里要没这个事儿，多好。心里要是没有这个弯了直了没这个事多好。
哦，我一直就想把腰杆撑直。
这不还是你心里有这个事吗？
对。
我说你心里没这个事多好。
哦。好吧，谢谢齐老师。
啊，程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老师好，师兄、
哎、好。
哦，师傅，我想问，就刚刚那个师兄不是在说那个四句，研究经的那四句话哈，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然后您说那个就属于是一念不生，然后欲诸妄想心亦不熄灭，然后这就寥寥分明。
那是简单的说，
哦、
我说的简单，你听我说。
是，我能理解这个意思，然后。诸妄想尽不加了之，那就是在见性了。那就是在咱们经常说打300到500坐的时候最容易见性，但是我怎么感觉我打坐的时候到这儿的我就特别容易入定，那是不是我把那个就是妄想停下来之后我就没反照，没回光返照，我直接入定去了，所以我错过了机会
呀？你这个思想我觉得都影响见性，这样好不好？只管打坐，不要考虑见性了，行不行？
是哈，我就想，这300-500坐这是好机会。那我现在500坐了呢，那这个我就经常会入定，我能感觉说，就是我念咒的很清晰，念，完我就不一会儿到点了，这时间很快。后来有一次，我是问魏老师还问谁了，好像说是这个叫属于入定了。但我就在想，那入定了就一直在那入定里头能打开本来呀，还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刚说那四觉记我突然就
都很好，都很好。
哦哦，好吧，就我这很想那个回光返照一下自己，就这样想。嗯，
也很好，
就是希望自己呢快一点那个什么，这个有这心不行哈，老师啊，师傅，那我知道了。
你不是一直都不肯吗？
啊，
你是搁修完前座了没有啊？
没有，我500多座，快600座，570多座。嗯，但是就是这个有这个以前偶尔会有拖过那个，但是去没当时就着那镜了。
那当然是着镜了，我听你说话都像是要去着个镜，嘿嘿。
是是是，然后就忘了回光返照了，现在在想着，哎呀。
你说这回光返照不就是着镜吗？
哦，这个也是着镜哦。
你说是不是？
是
是吗？
是是，那您这一说我知道了，那我就应该是还是在做这个经，嗯，知道了师傅。那这个我还是这个地方又把那个境界跑了来做这个来了，嗯，感恩师傅，那我知道了，那我就好好打坐吧，嗯，感嗯，感恩师傅，好了，那我没问题了，谢谢师傅，谢谢师兄，嗯。
师傅，朱文师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先悟后修为解悟，先修后悟为正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哪见的话呀？
嗯，朱文师兄
讲的，有这个话吗？
没有这个。是
那这是在哪看见的这个话？
嗯，朱文师兄，您能开麦吗？
哎，齐老师好。哎，能听到吗？哎，齐老师好。那个，哎，这句话是在那个佛学大师典里面查的。他是在那个
佛学大师典里头查的。你是先知道一个名相，然后去查呀？是根本就
不是。
翻佛学大师典。
不是，是之前我碰到有那个禅宗的师傅，他们说他们那个属于这个属于解悟了，现在。所以我当时就不太明白，我说
你在他那弄的这个问题，你去问他不就正好吗？
还要研究经
过，你再问我，我哪会知道啊？不会知道啊。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字典嘛，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比较疑惑。然后我查了一下那个佛学大字典，然后里面的确是有那个解释，所以我就把那个我。
朱文师兄，你是查的哪个佛学大？你是查的这一句话吗？我咋没查到？
没有，我就是查的解悟是什么意思。我给你都贴出来吧。
啥什么意思啊？
就是解悟的那个解释，佛学大师里面
查。佛学大师查那个解来，查那个解的来啊。
啊，他
对，
他
解里面他有这个句话
啊，贵的道理啊。
我把那个，我看能不能贴出来。
啊，我也查到了《丁福宝大辞典》关于解悟有解释，就是，
哦、
嗯，但是跟看看啊。
那一佛学大字典所说的未准，
嗯，
我们刚说这个说的都不未准，参考。
所以我就不太有个疑惑，就是说，那这个开悟它有两个嘛，一个是解悟，一个是正悟嘛，它上面说的。
你不是说大字典里有这个吗？那它能会不是吗？你刚才不是说佛学大字典里有吗？
对啊，但我们不都说是那个要。悟后再修嘛，
那个悟后再修不能也抄佛学大字典吗？
对，然后他说是若因悟而修就叫解悟，如果说因修而悟就叫正悟，
那就以他说的为准。
这是中下说的还是教下的？
你不是说佛学大字典里说的吗？
哦，那就属于
这肯定不是中下，这都是教下的。
但中进录里面好像也这样写。
中进录里有啥？
如果这个丁福宝大词典里面，就是这句话，他说了好几个引用之处。
哦，
嗯，《法华经》里面，
到《圆觉大疏》上面的这个话，然后呢，《中进录》36录里面也有这句话。
哦。
嗯，
对，我们一般说会的道理，它应该都是属于一个理解嘛。他怎么？他说那个《法华经》提婆达多品里面讲，无量众生闻法解悟，这是经里面的那个。对，他这个解悟是个理解吗？
这不，你在大字典里查出来解悟了。你还按咱们自己的理解说呀、啊？不以大字典所说的为准吗？
所以我看我都迷惑了，不看我还好。
大字典看越看越迷惑。
他是这样，他迷惑是一个现代迷惑，要我不是光你啊，我们不都这样吗？我的感觉是，现在的迷惑也不怕，以后会明白的。只要我经常学习经常看 就以后会明白的。你没听说过吗？书读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吗？多读书，多学习，一定以后会明白。
嗯，那就不管他吧。
急躁有什么用呢？
嗯。那这个缘解也是一个这个问题，就大开缘解，然后他也是属于那教下说的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可能跟那个问题差不多。
大开缘解，你要是要想知道他的意思，你不现在已经提到了佛学大辞典了吗？你想知道大开缘解啥意思，也可以查佛学大辞典。
对，我看他我也迷惑了。
你说啥意思？你说看他疑惑是查了以后，
我查他解释，我也不知道。
那个不就刚说，那不要紧呐、啊，那还是、就是疑惑，就是说没有明白，那不要紧呐、啊，以后会明白的，我们努力学习就是了呗。
对，我把那个贴。
但是呢，我们的揣摩，你别去揣摩，我们的揣摩不能为准，得查到的佛学大辞典所说的为准。嗯。
嗯，好的，因为这个天台宗他们提的比较多，说这个大开缘解，然后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那个跟开悟是一个，可能是教下讲的开悟，但是从这个解释上来讲是
教下都没有说开悟这个字儿，教下讲教义。
那这个是可能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看那个佛学大辞典讲，这个在宗下行人嘛，他重在明心见性。而教下的行人即重在大开缘解。
大开缘解有这个事儿，有这个话，怎么这个不大开缘解不很好吗？这怎么了？你不会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吧？不会吧？
同意。我就说他大开缘解是不是跟我们明心见性是见到的是一
路？这何必这样说呢？都告诉你了，教下说是大开缘解，中下说是明心见性，也就是说。这个教下没有明心见性这个词，就这个意思。大开缘解不就也很好吗？这有哪不这不也很这学教大开缘解多好啊？怎么了？这里头有啥事吗？
没啥事。那我知道没啥事。
于理无所执着呀。
嗯，好了，其他是好了，那我没什么问题了。嗯，
哇，
黄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莲花师兄好，师父好。
你好，
师父，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解悟的话，就是对这个佛的见解、佛的知见，能够理解、了悟、明白，是吧？
那不是刚才佛学大辞典里查出来了解悟，我们再另多解释啊。还不以佛学大辞典里所说的为准吗？
还一个呢，就是证悟。证悟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那个佛的知见，就算是证悟呗。
这为什么自己要去解释啊？证悟不是也查了吗？刚才说的那个禅宗叫做见性，这个教下叫做大开缘解，那不是说证悟了吗？说啥？说的是证悟的。
我看有的那个，所谓的证悟的话，就是心信实了，没有任何疑问的话，那就也是证悟。就是说，在日常
生活中。刚才那个解释证悟那个，有你说这个内容吗？
我明白了，师傅。那我还有一点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就是元音老人说过，我去看那个视频，好像是，就是说人这个心不安的话，才就是说假借用法去修自己这颗心。佛法的话，师父他就是心法，就是叫人，实际上这个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就是说，可修可啥的，只是了悟明白了自己这个心，什么样的是自己的这个心，什么样的是自己的这种性，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也不是断灭空。你说它有吧，哎，还找不到；你说它没有吧，它还能显象，就是非空非有这种。我看了那个大禹祖师写的那个解脱歌里边，其中有一个无性无相不扯空，即是如来真实意。他怎么说的师傅，无性无相不扯空的话，其实是这个性相你要明心见性。性也不可。好好好，我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哎。
我都没说话。
感恩师傅，为师傅说，感恩师傅，谢谢谢谢，感恩师傅，阿弥陀佛。我问题完了，谢谢师傅。
刘师兄，您可以把话筒打开。
啊，齐老师好。
您好。
啊，丽华师兄好。我是16年关的丁。修法吧，这是四年，我做了四年。我是那个保定区啊这边的，俺们这边吧，修这心中心的人，我修的时候我可少了，就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听法，我都一直这么打坐，我都心里觉着都，反正怎么着也不能断坐吧。
你前坐内不专坐。以前做后不打坐都可以，就谈不上断不断坐了。
这个我那个、这个我都知道，他是一直这么做，也不知道怎么叫关照，也不知道怎么干嘛。后来不知道怎么着，找到齐老师，我说我才知道了，四年以后了，我才知道怎么着关照啊，怎么你现在才知道怎么叫关照了，开始也不知道。现在我
不知道也不要紧，跟不修法以前比较怎么样啊？
比以前是好多了呢。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不知道并不要紧，别在意这个知道不知道。
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是该怎么修了，是一直关照啊？
你不是说比以前好多了吗？这不就是效果呀？
比以前是好，我就是现在还重做呀，是多读经，我读经也少。
你都已经完成迁坐了，完成迁坐并不是不能打坐，也可以，你想打坐也可以自己打坐，这有事可不可以？不想打坐也可以不打，自由了，迁坐完成你自由了。
我是不是现在需要读那个《律理明心见性》那个这个书？我是看的少，我都看过。一本经还没看下来，我觉得三分之一吧那个样儿。一开始真是不知道怎么着，也不知道怎么修，都是知道不能断坐，一千多之内，就是想着不能断坐，就是不睡觉不干嘛也得坐了。
打个比方吧，就像天下雨了，各种各样的植物都能得雨，不管那个植物是个树啊还是个草，都一样能得雨。别攀比了，别跟人家攀比了，各有各的用处，都得到雨露滋润了。不用攀比。
那行，谢谢谢老师。那我没事了，我没问题了，秦老师。
好，李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上一个礼拜是吧，我听了张老师讲课，我也没有拍卖。哎呀，哎，李华师兄，我这个上头拍卖我不知道怎么拍，没有那么什么麦克风那一类的啊。
您举手啦就有啊，刚刚您是开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麦克风嘛，对不对？
看我这上头就有一个我这上面就一个静音能个，我一能能个上面就说请你解除静音，别的什么
对，那个就是开麦的地方，那就是静音两个字上面不就是一个话筒的形状，对不对？
哦哦哦，知道了。
啊，对，点它就是开麦的啊。
哦哦，谢谢师长。啊，齐老师啊。
啊，你好。
啊，我上一个礼拜是吧？我听张刚老师讲的，我总算明白了。当时我也没有拍麦，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跟你说，我很理解的，他讲的那个。都是往生那一类的，我总算听明白了。我以前我翻不清，怎么也翻不清这个。我自己我理解成理解，你看是不是那么的回事儿？我觉得你要是心里有这么一个往生的话，往生在的话，你就是不明白，对吗？
我没听懂你的话，心里头有往生，为啥算不明白啊？
不，我以前我光想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不很好吗？
是好啊，是好。但是我自己现在已经明白，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光有这么一个念头在，那是对那顶那就是对没有开悟的人讲的。
这是个什么话呀？哎，我还没有听到过这种，这是什么话？你说的是啥话啊？
就是他不明白你说这个道理，就用一个往生这个引用他吧。总的说呢，他不明白这个佛法的真实理义吧，是那个意思吗？
我这咋会是这个意思啊？我都没，我没听懂你说的话，简单说吧，你说的啥呀？
不是，我是说以前张老师，他你不是说他没有粉了是吧？他就说你往生，你就往生，往生吧。后来我怎么我也不理解，我从几年我经常听你讲课。也听张老师讲课，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说以前的想法就是不明白吧？
什么？我听我一直听不懂你这样，李华，你翻译翻译，我听不懂。你把你听到的给我翻译过来，我一直不知道他说的啥。
好的，师傅，我好像听师兄有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开悟的人才会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开悟的人来说就不说这个话，是不是？
为什么？
是，我就这么说，我表达不出来，我表达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师父问您为什么？师父问您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开悟就不能说往生了？为啥不能说？
往生他只是怎么说呀？反正我也解释不出来，我反正我心里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已经明白了。我觉得就是自己怎么也弄不懂，就说往生吧。你心里你心不清，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往生呢？你心清净了，空净了，当下就是净土，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这个意思，我听着似是而非的。你说的意思是没有净土，心清净了，当下就是净土，是这个意思吗？
对，净土他就是说，只是给没有开悟不明白的人那么，
就是哄他的，实际上是没净土，
不是
净了，当下就有净土，你是这个意思吗？
哎呀，也不是说没有，他怎么说有也怎么说没有啊，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说可以说没有啊？这样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咱先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
有。
那你为什么说净土是没有啊？
它是虚幻的呀，但是净土
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虚幻不虚幻？
嗯，
你直接说虚幻的不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虚幻不虚幻？
娑婆世界它是虚幻的，
不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虚幻不虚幻呢？
虚幻呀，
虚幻的那净土跟这个一样的虚幻法。你讲的虚幻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虚幻法吗？我们这是这样虚幻，他那也是这样虚幻。
哦，我好像明白一点点了。我今天晚上我要问你，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似懂非懂。
我都没有告诉你啥，你咋说？我就我是听不懂你说的话，我都没说啥。
你没说啥，
谈不上似懂非懂啊。
我知道你没有说啥，但是李华老师、李华师兄讲的都是我的意思，我都是没表达准确。
不，我听李华说过以后，然后不听发言了，说过了，但是我说的不一定对，供你参考吧。
我要慢慢的开展，我以前都不什么都不知道，我千座以内是吧？千座以内，我基本上都是在放野马，什么我也不懂，也不愿意看书。
这不能勉强，你不爱看书，不能说你非要看，不能说，这样说也不对。
我知道。要不然我就是说，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其实我也想明白，就是弄不明白啊。
你不跟我说，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也不想明白，我也想明白，就这个话我都听不懂。到底想明白不想明白、啊、
我说我不想明白，是吧，老师？我说我不想明白吧，其实是我跟我自己在较劲。
哦，那我就没办法，你跟你自己较劲，这咋办呢、啊？
恨铁不成钢吧。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你看。那个我那天晚上上个礼拜我听见有一个师兄提到个仕途，关于仕途我也说不清楚是吧。仕途我以前在书上，我有时候偶尔也看看书，元婴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是吧，我也看一下，我觉得那仕途好像都是说那个凡圣通缉图、
哦、
还有
这四图，凡圣通缉图、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长吉光净图，
哦，都是这四图，我好像有印象。但是我觉得这四图它对我们修行人来说，都是说凡圣通缉图都是我们才开始修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才开始信佛的时候，
是说世界的，这是说世界的，别说我们了。我们现在所住这个世界，现在你看见这个，我们就我们现在说地球，就这个，这就是凡圣通缉图。
哦，我以为是凡圣通缉图都是我们才初小否
定。跟学啥没关系，是说世界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像这个，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我们看见这里头也有圣人，有佛出世，也有凡夫，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在一块住，这就叫凡圣同居。我们这就是凡圣同居土。
哦，那方便有余土呢？
方便余土就比这个好了，就方便有余了，就是说，那里头的就是哦，解脱气息比这弄得多就好了，好多了比这。
哦。多了，还有十报庄严土，
十报庄严更好。
长吉光净土都是道家，
不就长吉光净土其实就是佛性，
道家了。
那当然了，那就是根本，那当然是很好了，那是根本呐、啊，就是佛性啊。
哦，但是都是我们都在经过这仕途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们修行都是一个台阶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对吗？
我不说是这土是说的世界，不是你说的你的修行台阶，不是一回事儿。告诉你土是说的世界。
嗯嗯。
国土这么说，世界这个话是现在的词吧，哥哥要是在佛经里就叫国土。这个仕途说的是四种国土。
哦，嗯，我得慢慢的多看点书。我以后有时候我也没，以前我一点也不愿意看，现在我有时候愿意看一点，愿意看就是一看心里也是麻烦的不行。好了，师傅，我也。不会有更多的问题，我不会问，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好了，感恩老师。
师兄，张师兄问您是不是 您现在是不是还同时持着两个咒啊？
同时持着两个咒？
往生广咒和慈氏咒。
我以前是持往生广咒，后来我都持慈氏咒，没有持往生广咒了。
哦，是也将来也想去兜率类院是吧？
后来我都持慈氏咒。
哦，
以前是心里光想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也不懂呗，我就说今生这个等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回到这个娑婆世界的度众生，我一开始才开始信佛的时候，我都接触到那个脚海慈航，我都看了脚海慈航，我都弄懂他那个意思，都是一心要脱离这六道，心里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懂，就是要脱离这个六道，最终目的就是成佛。但是你要问我怎么去成佛，怎么去脱离六道，我也不懂，但是我的理想就是这么个理想。
那就后来正好遇到心中心，修心中心了啊。
后来一归了一，我都开始读诵经，经常诵经，我能咱也不懂呗，我认为诵经也都是修行。后来又开始念慈氏咒，念慈氏咒念了四年，我能咱一心都是说念慈氏咒，终身持诵慈氏咒，持诵了整整四年吧。也觉得也不相应，我的脾气大的不行，心里暴躁烦躁的不行。后来一个道友都有介绍我修心中心法，当时修心中心法我也没有什么了解心中心法，我只是知道他能脱离心中心法修两轮能一那个脱离在。再也不走三个道，只懂这个，只知道这个，别的心中心法的意义什么我也不懂，我也没看过，就开始修。
你已经完成迁座了是吧？
早就完成了，我已经迁座一年了。
那真好。
哎呀，好，我也是惭愧的不行，道理也明白一点点，也明白一点道理，就是修行。始终没有进展。大脑也反应不到，很多事想不到。现在经常听齐老师讲课，有时候也齐老师打你，有时候听听张老师的。现在有的开始琢磨，脑袋里面开始琢磨事了，也知道一点点。以前根本都不行，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盲目的修了千多，一直反正是一坚持都修了千座，再难我就是说反正我要把千座做掉。
就修了千座，这个屋种下了多么深的善根呀，而且智慧也慢慢开了嘛，是不是这么究竟的这个佛法究竟之意，您现在慢慢也能接触理解了接受了。
是我最早也听宋可君老师讲的，宋可君老师你知道吗？你大家也知道，我经常听他讲的，对，慢慢都契入了，后来都一听齐老师讲了。就听齐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以前也听过，那个不是他的，他是那个别人跟我发过来的一段一段的那个齐老师那个答疑。我记得有一回齐老师说过，修行中心法肯定是难，哪个也难，像你那个都是说哪个修千多的人，哪个不是刀山火海里头过来的呀，我都记住这句话，再难我也是修，我也都坚持到千多，都是齐老师这一句话鼓励到我把千多做了的。
完成千座的师兄都不简单呀。
我不简单，我觉得我一生这一生就是一生人似的，反正也很难，难不难现在我已经不把这些事儿当一回事了。我一开始病也多， 我的咳嗽，我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是吧，一开始一修心中心法，我咳嗽的厉害的啊都不行，一上座我就咳嗽，基本上这一座那头一年的冬天这一座我基本上是咳嗽要坐下来，但是我心里在念咒，我的那个都没有住过影，我一直我都是我问过张老师，张老师说这是否他是否报他是那个孽报身，我记住这个都对了，我说我都没有当回事，我也没有说细问过，我反正我都说我坚持做都对了，都是奔着这么个劲儿一才把前座坐下来的。后来现在咳嗽已经好了，完全好了，我的咳嗽病这是慢性气管炎，从小都有这个病，我今年六十多了吧，我基本上这个病折腾了我五六十年。
对，这个身心巨大的变化都是好，是好不是坏。
是，我只说说而已，其实这些我根本都没在乎他，我要是在乎我都吓得我不敢修了。也都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那个用下决心修，根本不去想别的。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又头，我踩上坐的时候是吧，我坐着坐着好像有人把我一松都松到松，我不是坐了个坐垫上啊，坐垫上的把我一松到底那个底下来了，我又上去又坐上，还是坚持打住，都这么难。所以说我明迁坐基本上什么都不懂，都是迁坐以后才知道才明白，现在开始明白一些事情，就愿意问问老师。
嗯，迁坐累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问啊。现在
知道怎么问，什么都不懂。
是啊，慢慢开智慧。这个
好。
好，师傅，今天晚上答疑到这儿结束。
好吧，再见再见，好了。
哎，师傅再见。傅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嗯。